洛杉矶苏联背后推手现中共影子。北约秘书长紧急呼吁采购700架 F-35 应付俄罗斯威胁。美国旅行禁令生效，12个入境政策巨变。平安城禁止，列宁像倒冧，自由和权力激战。南韩新总统承诺增强韩日合作。观众朋友大家好，近日在拜登政府期间曾获得几千万美元政府拨款的人道移民权利联盟，在上个礼拜组织了抗议集会，谴责 ICE 在全市逮捕非法移民，包括拘捕那些违反严重罪行的移民。据国土安全部透露，自该集会之后，反 ICE 的抗议活动不断升级，超过1000名苏联者踏上了街头。根据 Data Republican 获得的财务记录，印度移民权利联盟组织在截至2023年6月的财年获得了将近3400万美元的政府拨款，主要来自加州，较前一年获得的1200万美元大幅增加。印度移民权利联盟组织发言人在8号对纽约邮报发表声明，否认该组织和暴力事件有关。据纽约邮报报道，另一个被指推动抗议活动的组织，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解放党。之前该组织曾参与哥伦比亚大学内激烈的反以色列校园抗议，并同涉嫌在华盛顿特区实施袭击的枪手伊莱亚斯·罗德里格斯有关。根据美国罗格斯大学网络传染研究所2024年发表的一份报告，通过维尔·辛厄姆夫妇的资助，社会主义和解放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有联系。有证据显示，支持极左事业的社会主义者亿万富翁内维尔·辛厄姆及其妻子激进组织 Code Pink 的创办人乔迪·埃文斯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内维尔·辛厄姆是谁？这位亿万富翁在2017年以 7.85 亿美元出售其软件公司 Thoughtworks 后，将巨额资金投入支持极左事业。他和妻子激进组织 Code Pink 创办人乔迪·埃文斯被披露和中共关系密切，他们的资金网络遍布全球，从南非到巴西再到新德里，源源不断地为亲共团体提供几百万美元支持。洛杉矶这一场骚乱是不是亦是这一张全球网络的一部分呢？就在骚乱持续升温的同时，一名男子身披苏联国旗出现在抗议现场，这一画面快速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 X 平台网友愤怒地发声，洛杉矶街头暴徒披住苏联国旗，台上还有披住加州众议员外衣的中共特务赵美心。更有网友指出，加州财政部长马世云和中共关系暧昧，甚至有中共间谍身居加州高位，还担任市长。 X 网友直言，加州已成为中共渗透的重灾区，这一切混乱背后都有中共影子。中共想搞乱搞弱美国，必然推波助澜。还有网友说，辛厄姆夫妇和中共的资金往来是不争的事实， PSL 是抗议活动的关键推手。6月9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警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2030年前对北约发动攻击。他还呼吁盟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将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提升到 400%， 同时强调北约需要在集体防御方面达到质的飞跃。 增加几千辆装甲车、坦克及几百万枚炮弹，并采购更多军舰、无人机及至少700架 F-35 战机。吕特指出，目前俄罗斯三个月的弹药产量相当于北约全年的产量，双方差距巨大。在讲话中，吕特仲否认美国会突然从欧洲撤军的传言，强调华盛顿聚焦亚洲的战略转变将会循序渐进，以确保北约的欧洲防务不会出现短缺。吕特自2024年10月起担任北约秘书长，在此次演讲前，他和英国首相司纪贤举行了会晤，讨论了国防开支等问题。在将于本月召开的海牙峰会前，北约面临着美国川普总统推动的各国国防开支需达到 GDP 5% 的目标任务，该数字远超目前的 2%。 目前在北约各国中，波兰以军费开支占比 4.12% 领先，但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均远远落后。昨日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保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保，让爸爸健康更简单。6月9号，美国对来自包括阿富汗和伊朗在内的12个国家人员实施的入境禁令已经正式生效。该措施不适用于以下人员：9号之前获发有效签证者、持有阿富汗特殊移民签证者，以及已获准庇护或难民身份者。被列入全面禁令名单的其他国家包括缅甸、乍得、刚果共和国、赤道基内亚、阿纳特里亚、海地、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来自布隆迪、古巴、老挝、塞拉利昂、多哥、土库曼和委内瑞拉的人员将面临部分旅行限制，限制适用于持商务、旅游、学生或工作交流签证的入境者。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国家安全官员对相关国家的若干因素进行审查之后，实施旅行禁令是必要的。这些因素包括极端分子大规模存在、不配合签证安全事务、无法核实旅客身份、刑事记录保存不善，以及签证超过滞留率长期居高不下。川普的总统令称，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缺乏一个有能力或愿意合作的中央权力机构来发放护照或民事文件，亦没有适当的审查和甄别措施。该命令还强调了伊朗被列入美国支持极端主义国家名单的情况。命令指出，伊朗经常拒绝和美国政府在识别安全风险方面合作，是全球重大极端主义活动的策源地，并且一贯拒绝接收应被遣返的本国公民。随着美国对阿富汗、伊朗等12国旅行禁令的生效，多国人员的入境将受到影响。这一政策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旅行的后续影响，我们将持续为你报道。目前的中国连一句平安的祝福都能够触发审查警报。在中亚吉尔吉斯，一座象征苏联时代的列宁雕像轰然倒下。这两宗事件跨越地域和时代，就共同针对一个问题：当权力试图封住思想和历史，自由怎样突围，被我们走入这场全球范围的较量，揭开背后的真相。在中国，言论自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日热门恋爱手游 暖月甚空举办角色下二咒生日祝福活动，一名玩家提交留言：下二咒生日快乐，愿你永远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令人震惊的是，系统提示内容含敏感词，要求修改，原因何在？永远平平安安中的远和平两字被宣发误判为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的名字，这种事件快速引爆网络， X 平台网友相继评论，这个简直是数码时代的文字狱，连祝福都要审查，太离谱。更令人咋舌的是，有用户透露在 QQ 空间输入新时代文字狱五个字，竟会被直接封锁，这个不是首次类似事件。2024年原神玩家因为被游戏怪物取名因二平，被系统认为涉及敏感内容，账号被封禁11年。2021年日本手游偶像梦幻祭儿因角色名字含翠字而似影射不雅含义，被迫改用日语拼音。从社交媒体到游戏世界，中国的审查机制正将每一个字变成潜在的雷区，引发公众对自由表达的深刻担心。当中国的审查机器将无辜词汇推上黑名单，远在中亚的吉尔吉斯就在这里用行动告别历史枷锁，针对一个核心问题：权力怎样塑造思想和记忆，自由又怎样在夹缝中生长。6月7号，吉尔吉斯第二大城市奥什完成了一项历史性行动，拆除中亚地区最高的列宁雕像。这座 22.8 米高的雕像建于1975年，是苏联统治时期的象征。拆除当日，起重机缓缓掉下这座庞然大物，空荡的基座成为历史转折见证。奥什市政府表示，此举目的是改善城市景观，原址将改建为旗杆广场，象征国家新篇章的开启。吉尔吉斯曾是苏联的一部分，1991年独立后持续推动去共产主义化，以民族符号取代苏联遗产。法新社和美联社就事件广泛报道，称其为后苏联国家重塑认同的里程碑。中国网友亦在网络上热烈讨论，拆除列宁雕像是告别打压的正确一步，这个象征着自由的胜利。这座雕像的倒下不单止是物理层面的拆除，更是一个国家对自主和未来的坚定宣示，激励着全球对历史包袱的反思。6月9号，南韩新任总统和日本首相通电话时表示，承诺致力于加强双边关系，并与共同盟友美国进行三方合作。9号，李在明总统办公室发表新闻稿话，李在明和日本首相石破茂进行了约25分钟的电话交谈。通话中，李在明和石破茂同目的是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努力建立更加成熟的双边关系。这个是李在明自上个礼拜三就职以来第二次和世界领导人通话。6号，他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通话中，讨论了美国对南韩商品征收关税以及两国国防联盟等话题。李在明办公室表示，在关税问题上，双方同意尽快达成一项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并称双边联盟是南韩外交政策的基础。李在明表示，务实主义是其外交政策的关键，并将继续推动韩日美三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李在明的发言人康有正告诉媒体记者，李在明告诉石破茂，他希望在和东京和华盛顿的三方合作框架内应付地缘政治危机。康有正补充说，两位领导人重申了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并同意亲自会晤以进一步发展关系。日本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石破茂告诉李在明，他希望在两国政府到目前建立的基础之上，通过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八点有文恩视角，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